Meta 有个 AI agent 失控了，他把公司数据悄悄交给了不该看的人。早上好，今天是2026年3月19日，这是你的 AI Daily Briefing， 由 JZ Briefing Ops 为你整理准备。今天的新闻横跨平台卡位 ，Agent 安全模型效率与行业规则博弈，从设计工具到学术审稿，从大厂合作协议到 Web Coding 的生死 ，AI 正在四面出击，摩擦也在四面升温。Google 把 Stitch 升级成了完整的 AI 设计平台，自然语言描述界面直接输出高保真 UI。Stitch 原来是 Google Labs 里一个实验性工具，能把文字描述转成界面草图，属于随便试试级别的产品。用过的人说体验一般，生成的东西基本没法直接用，跟那个年代一堆 AI 生成 UI 的工具没太大区别。但这次升级完全不一样了，你现在可以用语音或者文字告诉他，给我做一个左侧导航、右侧内容区的后台管理界面，配色参考 Linear 的深色系按钮，简洁一点 ，Stitch 直接给你高保真原型，带完整的颜色系统、组件规范、间距标注，连字体层级都对得上。生成完还能继续改，把导航栏改成顶部横向布局，它就改，改完还是高保真，不会退回草稿，状态重来。整个流程不需要打开 Figma， 不需要拖拖拽拽，生成出来的东西可以直接交给工程师。这件事发到 X 上第一天，拿了 2.2 万个赞，赞的不是 AI 极客，是设计师。这个细节很重要，说明这工具解决了真实痛点，不是又一个演示视频看着震撼，实际用起来一言难尽的玩具。直接被打到的是 Figma， Figma 目前有超过400万活跃设计师，是 UI 设计事实上的行业标准。几乎所有互联网产品团队都在用同一套工作流，设计师在 Figma 里画图，工程师在 Figma 上看标注，产品经理在 Figma 上批注需求。它的护城河一直被认为有三块多人实时协作的体验、庞大的插件生态以及跟工程师交接的工作流，这三块都是靠习惯和历史积累建起来的，短期内很难被撼动。 Figma 自己也在做 AI 功能，去年推出了 AI 批注和智能布局，最近也在试验 AI 生成组件，但整体节奏偏保守，属于在现有画布框架里加 AI 功能，而不是用 AI 重新定义什么叫设计工具。 Google Stitch 走的是后者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，时间长了会走到完全不同的地方。还有一个背景值得说， Figma 一直在推进上市，估值大概在120亿美元附近，上市前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增长故事。如果 Stitch 在设计师圈子里真的站稳脚跟， Figma 的故事就得改写了。设计工具市场不是有两个工具就能长期共存的，最终总是往一个方向聚拢。我的判断是，短期内 Stitch 不会取代 Figma， 设计系统迁移成本是真实的，大公司的工作流不会因为一个新工具就整个切换，历史资产、团队习惯都是阻力。但 Google 这次证明了一件事， AI 原生的设计工具可以完全跳过画布这一层，从需求直接到可交付原型。以后要问的问题可能不再是用 Figma 还是 Stitch， 而是设计师还需要手动画图这个动作吗？这个问题一旦被认真问出来，答案的方向就很清楚。说完工具层的扩张，说个更让人头疼的扩张，商业上的。 OpenAI 一直说跟微软是战略伙伴关系，但同一时间他们在把部分工作负载悄悄搬上 AWS， 也就是亚马逊云服务。这件事本身不奇怪，大公司用多家云服务很正常，奇怪的是合同。据报道， OpenAI 跟微软签的协议里包含 Azure 优先使用条款， Azure 是微软的云计算平台，条款大意是 OpenAI 的计算资源应该优先跑在 Azure 上，不得随意转移到别家云。如果这个条款是真的， OpenAI 跟 AWS 的合作就直接踩线了。先说背景，微软从2019年开始投资 OpenAI， 到2023年追加两笔，加起来超过130亿美元。这些钱很大一部分是 Azure 算力信用，不是现金，而是 OpenAI 可以在 Azure 上使用的算力额度，换来的是微软获得 OpenAI 部分模型的商业化权利，以及协议期内 OpenAI 优先使用 Azure 的承诺。这是个绑定很深的结构，两家公司的业务是相互嵌套的，不是简单的股权投资关系。但 OpenAI 现在的处境跟两三年前完全不一样了，那时候 OpenAI 需要微软的钱和算力，现在 OpenAI 自己的规模大到需要多样化计算来源。AWS 在某些推理场景下确实有优势，亚马逊自研的 Trainium 和 Inferentia 推理芯片 在特定任务上的成本比英伟达的 A100 低不少，跟 AWS 合作，一方面可以压低推理成本，另一方面也是在跟微软续约谈判时多一张牌，微软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。过去一年，两家公司的关系出现了明显裂缝。O1 的商业化权限谈判拖了很久， Copilot 的定价权上有摩擦，独家分发协议的范围也在扯皮，每个摩擦点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。OpenAI 在逐步松动跟微软的深度捆绑，而且这个趋势在加速，这就是扩张的代价。OpenAI 靠微软的资源起来，现在体量够大了，开始往四面走，跟 AWS 合作，跟苹果谈集成，独立做消费硬件，每一步都在给自己争取更多空间，但每一步也在消耗跟原有合作方的信任。规模越大，这个矛盾越难回避。我的判断是，微软不会直接起诉 OpenAI， 代价太大，两边都会受伤。但在下一轮合同谈判里，微软一定会在独占条款上加码，把约束写得更明确，更有执行力。 OpenAI 现在还需要微软的企业客户渠道和品牌背书，微软在企业市场有20年积累，不是 OpenAI 自己短期能复制的，双方会进入一个很难看的阶段。表面上还是合作伙伴，里面各有算盘，每次见面都在谈判。说完商业上这些纠缠，聊个更有意思的，学术圈的扩张也失控了，而且已经开始被刹车。 ICML 2026年有 2% 的审稿意见被判定由 LLM 生成，相关论文直接拒稿。先说 ICML 是什么， ICML 是国际机器学习大会，跟 NeurIPS 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和 ICLR 学习表征国际会议并列，是机器学习领域最顶级的三个学术会议。能在这里发表论文，对研究者来说是真实的职业筹码，影响学校给不给 tenure， 投资人看不看你，招不招得到好的博士生，门槛高，分量重。今年是 ICML 第一次正式宣布执行 LLM 审稿禁令，并且公布了具体数字，检测手段包括元数据分析、跟 AI 写作风格的模型比对以及人工复核。 2% 听起来不高，但今年的提交量大约是15000篇，2% 就是300篇审稿，300份有人用 AI 偷偷代写的同行评审意见，被打到的论文直接拒稿，不是补改审稿，重新评审，是直接拒。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对待这件事？核心不是效率问题，是机制的根基。同行评审有一个基本前提，一个领域的专家用自己的判断、经验和领域积累去评估另一个专家的工作。这个评估之所以有价值，是因为背后有真人负责。如果审稿意见是 AI 生成的，这个真人负责就不存在了。 AI 可以给出听起来合理的批评，但他不知道这篇论文跟6个月前某篇预印本是什么关系，他不知道作者声称的实验设计在实操中有多难复现，他给出的评语通常是套话，看不出真的读了全文，更看不出读出了什么。有些审稿人用 AI 省事，但审完了签的还是自己的名字，对作者来说是不公平的，对整个评审体系来说是在腐蚀信用基础。还有一个层面值得说，ICML 是机器学习会议，研究 AI 的人用 AI 糊弄同行评审，被做 AI 检测的人发现，然后被踢出局。这个场景本身就很能说明这个领域现在是什么状态。 AI 工具已经渗入研究者工作流的每一个角落，用到了一些不该用的地方，然后大家又开始拿 AI 工具来反制。对向顶会投稿的研究者来说，这是个直接信号，用 AI 写审稿意见在 ICML 这个级别已经会被检测出来，而且不是悄悄拒掉，是公开宣布 ICML 公布数字。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在告诉所有人，我们有手段，而且会用，而且会说出来。我的判断是，这件事很快会被复制， NeurIPS 和 ICLR 跟着出类似政策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学术界对 AI 的态度正在从怎么把 AI 用进来转向在哪里 AI 不能碰，这条线开始被认真划了，而且会越划越细，越划越硬。说完今天几件大事，快速过一下其他值得关注的动态。8.1万人， Anthropic 去年12月做了一次迄今规模最大的 AI 用户质性研究，方式很特别，用 AI 去采访用户，每人一段开放对话，聊他们怎么用 Claude， 希望 AI 帮他们做到什么，又在担心什么。研究结果里有几个点让我觉得值得记下来。用户焦虑最集中的地方有两块，一是 AI 生成的内容越来越难辨别真假， 二是担心自己慢慢变得依赖 AI， 原本的能力开始退化，这两个担忧都不算新鲜，但八万多人的访谈里反复出现，那就不是零星噪音，是真实信号了。对做 AI 产品的人来说，这份数据的价值在于力度、真实对话里，人愿意说出来的东西跟问卷里的选项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信息。还有一点，Anthropic 用 AI 完成了这个规模的研究，本身也是一次产品能力的展示，说明 AI 驱动的大规模定性研究正在成为现实。说到 AI agent 的边界问题， Meta 内部出了个真实事故，他们的一个内部 AI agent 权限管理失控，把本来有访问限制的公司数据暴露给了没有相应权限的工程师。事故的规模目前还没有完整披露，但这个场景本身已经够让人警觉了。AI agent 和普通软件 bug 不一样，它会主动调用工具访问数据，在系统里自动执行多步操作，链路越长出错的节点就越多，权限边界一旦失控，后果可能比人工误操作严重的多。 Meta 这次是内部暴露，影响范围还算可控，但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面向外部用户的 agent 系统上，就不只是内部事件了。我的判断是 agent 的权限管理会成为今年 AI 安全领域最重要的问题，没有之一。苹果这边的动作挺有意思， Apple 开始阻止 Replay 等 Vibe Coding 应用在 App Store 发布更新，理由是现有平台政策这类应用让用户在移动端生成并运行代码，相当于在手机上执行任意代码，绕过了苹果的审核机制。听起来理由完全成立，但时间点很微妙。 AI 编程工具刚开始真正改变开发者的工作流，苹果就动手了。这套控制逻辑不陌生，当年 Cydia 时代用过同样的逻辑，只不过现在战场换成了 AI 工具，本质没变，苹果不允许任何东西绕过它的生态门槛。这种摩擦我觉得只会越来越多，开发者会越来越感受到移动端和桌面端之间那道墙有多厚。模型和平台这边也有几件事， OpenRouter 上出现了一个神秘模型，拒绝透露任何开发者信息，但在多个基准测试上表现相当强。外界最主流的猜测是 DeepSeek 的新模型可能是正式发布之前在开放平台上做摸底测试，先匿名上线搅动排行榜再揭晓身份。这个节奏 DeepSeek 之前有过类似的操作，如果这次猜测是对的，说明他们下一个模型出来的时间可能比预期快。上一次 DeepSeek 正式发布，整个行业都被拍了一下，这次我会认真多留一眼。OpenAI 说这是一场技术挑战赛，但大家都看出来了，这同时是一个招聘漏斗。这个叫 Parameter Golf 的比赛规则只有一条，16兆字节以内做出最强的语言模型。16兆字节是什么概念？你手机上一个普通小 App 的大小，要在这个极端限制里塞进一个真正能用的语言模型，难度非常高。能解这道题的人 OpenAI 都想要。从技术角度看，这类极端约束往往是创新的来源，当你不能堆参数的时候，就不得不找别的办法。端侧模型和模型压缩研究方向会因为这类比赛往前走一段。 Google DeepMind 给 Gemini API 升级了一个对 agent 开发者很实用的能力，支持多工具链式调用，同时加入了 Google Maps 作为官方数据源之一。链式调用的意思是 agent 可以先调一个工具拿到结果，再把结果自动传给下一个工具继续处理，不用每次都返回给用户再重新发起请求。这是构建复杂 agent 的工作流的基础能力，以前在 Gemini API 里支持的并不好。加上 Maps 数据，基于地理位置的任务、本地搜索、路线规划、餐厅推荐，现在可以直接整合进 Gemini 的 agent 流里了。对用 Gemini API 做开发的人来说，这个更新很直接，值得看一下更新文档。再说技术这块，100毫秒手帧延迟 Runway 在英伟达 GTC 全球技术大会上展示了实时视频生成，这个数字值得注意。100毫秒大概是人类感知即时响应的阈值附近，以前视频生成要等几秒甚至几十秒，到了100毫秒级别，交互式视频、游戏里的实时场景生成、直播实时特效，这些之前只能想象的应用开始变得真正可行。背后需要多大算力，能不能在普通设备上实现还是未知数，但技术演示到了这一步，产品化的时间窗口比很多人预期的要短。听起来像是某种复杂的训练技巧，其实一行权重都没改。有一个 GitHub 项目最近在技术圈流传的挺广， 作者在 Devstro 这个24B 参数的模型里只做了一件事，把第12到第14层的权重复制了一遍，让推理过程从这三层走两遍，其他什么都没动。结果逻辑推断准确率从 0.22 跳到了 0.76， 没有任何训练，只是改了内部路由。两块 AMD 显卡一个晚上，这件事暗示了一件挺重要的事，模型内部可能存在特定的功能电路，找到它，复用它，可以在不训练的情况下大幅改变特定任务的表现，对模型可解释性和低成本模型编辑研究都有启发，值得跟一下。最后说一个对每天用 Cloud Code 的人直接有用的小工具 Cook， 这是一个命令行工具，专门用来编排 Cloud Code 的工作流。你可以让它对同一个任务跑三遍，取最好的结果，让两个不同方案赛跑，然后选出最优解，或者设一个 review 循环，让模型自己迭代，这些都只需要一行命令搞定。如果你已经在用 Cloud Code 当主力开发工具，这个东西可以把那些重复的 prompt 管理操作自动化，开源、轻量、试用成本很低，值得花五分钟看一下。今天十二条新闻背后藏着同一条线， AI 正在从工具变成行动者，但规则还没跟上。 Meta 的 Agent 意外泄露数据， ICML 审稿造假风波， Apple 封堵， Vibe Coding， 每一条都在说自主性带来能力，也带来失控的可能。与此同时， Google、 Open AI、 Anthropic 仍在全速扩张，边界在哪里谁也说不清。每天整理这些信息，我越来越觉得我们正站在一个没有刹车的列车上，方向很刺激，但我还是想多看一眼窗外。这就是今天的 AI Daily Briefing， 我是你的主播，我们明天见。这就是今天的 AI Daily Briefing， 我是你的主播，我们明天见。